今天是2025年8月9号，周六哈。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只有13个啊。第一个薛祖仪问的是，怎么让一些人挑起这些人求道心啊，也就是传法的问题。我的建议是，还是不要主动去试图去传法啊，只有等人家向你来求的时候，你再传。你在一些交流当中啊，也可以稍微提一下你所认知的佛法啊，但是呢，不要越线啊，不要过度了，但让他觉得反感，这样反而会起反作用。求道心这个东西吧，真的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好奇，大部分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对这个世界怎么产生啊，宇宙怎么样啊，这些个能有好奇心的人相对较少。如果是涉及到他个人的命运问题啊，比如说他目前有痛苦，但是你看出来啊，你看到他的这些痛苦可能是从某些事情上造成的啊，你可以说一下啊，他要是接受的话，你可以往下多说啊，没有的必要的就不用说，主要还是从个人的痛苦处入手啊，你能看到原因那就帮他啊提点拨一下，他接受就好，不接受就拉倒。我们不主张主动去传播佛法，主动传的都是这个大众的大范围的放到一些地方去给人看，但是呢，点对点的就不主动最好。你在这里问的是点对点的传法，这种事还是少做为妙。只有等人家主动来问就做啊。下一个问题 ，UHL。禅修打坐可以消业障，这是什么原因？理论上你要消业，就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受报，其他一切方法都不是直接的办法，做功德呢，就是可以用，这个有缘众生的好的情绪来对冲一下对面的不好的情绪，打坐呢，这个也还有稍微有一点效果，就是你在这段时间静下心来。思维佛法也好，静心就是静坐了，它也会影响到你的冤亲债主们，所以会对这个业障还是会有一定的效果的。就像念经一样念经也是对，的冤亲债主们会产生效果嘛打坐也是，所以佛说了这个打坐功德很大下一个问题，如果去世的人不在轨道，在其他五道，那在寺院里超度牌位还有意义吗？这个你为他做了功德他就能得到部分功德不能得不到100%，但是还是有功德可以得到，所以还是有意义的至少有功德回向给他。还有下一个问题，后土。我怎么还有寿命？这个好像前些天的问题上回答过了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住世的时间，他活了80几年嘛80岁还是几岁就说这个寿命是他的过寿。还有一种解释的大乘理，后期的大乘理，对这个世界观佛法的世界观拓展之后呢，就是说这个佛的寿命应该是佛管理一个世界的时间段从他接手管理这个世界直到下一个佛出世，由他来接受这个管理这个世界，这个整个时间段就是一个佛寿你自己看你自己看哪个更适合还有下一个问题，只是读根本不明白何以，这样在将来也会自动记起经文内容吗？是的你哪怕没记住也好，当下没记住也好，没明白意思也好，只要读过了都会藏到这个意识深处就是阿赖耶识里，等你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拿出来这个也就是说，或者说未来你的因缘成熟该学佛该修行的时候还是会起效果的下一个问题菩提树下没有问题谢谢。下一个问题，青突然反感吃肉这也是一种执着你非常讨厌一些事情，讨厌某些味道样形状这些都是执着，所以你从原来的一种喜欢的执着又跳到了讨厌的执着当中 啊，所以你应该正确理解这个活理啊。任何讨厌和喜欢都是执着，都应该灭掉。所以你现在应该是怎么说呢？对，还不如发愿这个佛，求佛菩萨加持你，让你回归到正常状态。然后你心里也是应该有这样的念头，所有的讨厌和喜欢都是执着，都应该放下。还有就是，是你的内心深处的这种执念，它反映到你身上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还有像有些人是厌食症，他就不吃饭，就变得很瘦，他也是都是从意识深处，有这种讨厌吃东西的习气，或者执念产生的时候，他反映到身上，有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明白他是想吃东西，甚至有些人是他是想吃东西，表现出来他是想吃东西，但是吃不下，找那些心理医生就往里剖析之后就发现，可能他过去前世或者是早些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会有一些事情导致他对吃东西有那种深层次的反感，所以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消除的，要化解的，所以你现在这样。对吃肉有极端的反感，这本身也不是正常事儿。应该怎么说？从内心发愿要想灭掉这种不好的执着然后呢，精进修行，然后做功德回向然后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就发泄出来发泄就会减少的。但是没必要主动跑去那些地方去闻味什么的。下一个问题，可可。最近打坐中闻到自己身体散发的骚臭味，正常吗？正常，这都有排毒的过程。有些人是气味排毒，有些人是有实体的东西从身体里冒出来。像前些天有人在这里问的是，有人说身上会有黑色的粉末一样的东西出来，能够拧搓一搓，像起泥一样，变成一个黑球啊。这样东西能排出来，那都是好事。正常，不管是气味有形体的东西只要排出来，那都是好事。那下一个问题，悟航。凡夫阶段各个禅定境界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规律？这我也不知道他们把人体结构就是这样。如果你只是问在时间问题上，那以前古代都是按时辰，2个小时为一个时辰来算的，那是不是有了奇数啦、异啦？感觉这个都不算什么问题这个禅坐禅多长时间会有什么反应？这是人体的共性，绝大部分人正常人都是这个，都是这么个时间段除了极个别的特殊的人下一个问题，觉。我看到有人梦中去极乐国了，是不是代表预示他们命中必定能去成？你看到谁去极乐国了？这个梦境嘛，你怎么说呢？我前面也讲过，梦境不要太当真这没有什么明确的信息传递给你，那种加持梦是有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在一般的梦就不用太在意你认为这是代表他们能去极乐世界，那也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也可以。下一个问题，薛祖一。可以，你说这个。用感激之心，用回向法界，任何好的情绪还是会影响到所有有缘众生的所以你，平时自己本身就很清净，或者说，有感恩之心，有什么，相对于欢乐的心、快乐的心，它还是会对有缘众生有一定的影响。只不过你，很多人不升起这种。回想的心态我开心了，我也希望所有众生都开心，所以回想给所有众生这样的心态很少有。如果你有的话就很好的，按照你的做法做了也可以。下一个问题，觉照身心，骨盆后倾，一个是磕头，瑜伽动作也行，双盆是可以改变过来的，双盆是让身体绝对进入那种板直的状态所以后倾的问题还是能解决的。还有睡觉的时候，就是那种平躺的姿势上不要垫枕头，因为不垫枕头也会对整个脊椎都会有拉伸作用，所以对最后还会影响到这个骨盆上。 基本上正常磕头打坐就够了。下一个问题，春眠觉晓。遇事一紧张，紧张是一种情绪，它本来就藏在你那里，所以昨天有，今天有，说过几次这种释放情绪的方法你可以把那个你想释放的情绪写在纸上怎么产生的？你观察到的，它是根据什么事儿来产生的？因为遇到什么事儿，然后你今天让你紧张了，你愿意释放掉这样的紧张情绪，这样写，写出来之后多读几遍，然后心里这样默默的观想自己这种不好的情绪再散发出去而且这种。散发就得，你要灭它，就得把它勾出来，然后让它发作才行。然后下一个，总感觉心力不足，心气较弱，这就是体能问题体能问题，你就是控制好饮食，然后平时磕头打坐，然后身体这个心肺功能全得整个身体状态都提升了，那就没有这种心气较弱的现象了。下一个问题，你已经养了东西，那就接着养吧。已经养的，在学佛前已经养的，你现在你把它处理掉，等于是和它结恶缘，或者是送人也不是事儿啊。那你就继续养到有始有终嘛，那就有始有终最后给它养老送终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梦一场，同性恋是什么原因？怎么改变？双性恋是什么原因？怎么改变？这几年身边出现一些这样的人。同性恋就是，上辈子可能是异性吧，但是他把那个异性的那个性欲，他的那个性取向带了来，但是这回就性别转换了，变了，然后就变成了同性恋了。也就是说，上辈子可能你是个女的，你有女性的淫欲，但是呢，这辈子投胎成了男生，结果把这个女性的淫欲带过来了。就变成了同性恋的男性。双性恋这个事就是绝大部分人，我们往里抛的话都做过男人，都做过女人，所以我们的淫欲是男性淫欲和女性淫欲其实上混在一起的，互通的。只有往深层处观察的话是这样的，所以双性恋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古代一直也有这样的事，就是同性恋和双性恋一直都有。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这咱们以前中国的文化就是不提及这些个问题，允许他们存在，但是不提这个事儿，也不关注他们，这样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现在这个美西方的那种什么 LGBT 什么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进来之后，故意的把他们放到台面上，不断的强调。然后好像我们都一直在，其他国家都在迫害他们似的，这就是有意的迫害我们国内的团结的那种，这个文化入侵的做法，还是什么，对中国人进行想要搞破坏的那种做法吧。至于我们对于个人的问题我们对这种同性恋、双性恋都保持尊重，都尊重他们的性取向，这都是正常的人，只是有不同的取向而已。这个。不能说他们是有不健康的或者变态什么，这个没有必要。我们身边一直都存在的。你看那个《金瓶梅》里那个西门庆也是男女通吃的。后面还有个金瓶那个是，西门庆死后，后面还有他的女婿叫陈景仪来着，什么也是同性恋，也是有双性恋，啥的都是通吃的那个时代有相当多的这种事情。还有这个什么，像看一些《孝林广记》这种书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年代的人，好像这个很普遍现象，同性恋和双性恋都是都很普遍的现象，只不过我们不把它们放到台面上来说而已。还有你说怎么改变？这没法改变，这个性取向就已经那样了，你怎么改变？在这辈子估计如果你修行的话，不能改变，而是灭掉，你把整个淫欲都给灭掉那就可以了。但是呢，正常情况下是改变不了的，绝大部分情况根本就改变不了。有些人在命运里写好剧本了，他等于写好了，到某个年龄段他就会翻转过来， 也有可能这样的事情，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你试图改变本身就是，本身就这想法本身就错的，你为什么要改变别人的那种性取向啊？如果是你自己有，那你也不用去改变，你就做一个正常人，然后坚定的修行，坚持修行，等把淫欲都灭了，那啥事儿没有了，那就不能算同性恋，也不能算双性恋了，就没有性欲者，无性欲者了。这无性欲者在佛法上，或者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啊，没有，至少没有淫欲啊，所以，坚持修行就行。对周边的人有这样的性取向啊，就不要管了，也不要刻意的关注他们啊，没有必要。啊，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